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读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出埃及记三十章上次我们已经读过金香塔，就是烧香的那个塔，我们也读过了香是应该怎么做的，我们也读过了洗搓盘。那么今天剩下有一部分，就是圣膏油和赎罪饮这两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先交通圣膏油，这是二十二节，出埃及记三十章的二十二节，我现在把它读一遍。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牛脂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克勒，菖蒲250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照圣所的瓶。”又去橄榄油一心，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些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搓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众解除。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圣膏油。我们先说这个圣膏油的组成是用什么东西做的。那么在今天我们上次发的那个讲义的五十九页就说到圣膏油。第一个做圣膏油的材料是牛脂的末药500舍克勒。末药这个是代表苦的意思，末药是为着以色列人死人用的香料，所以末药是代表基督的死，它是基督的死，或者说基督的受苦和基督的死，这是代表末药。他用的是500舍克勒，五这个数字我们已经说过是负责任的数字，负责任的数字，我们每一个人有两双手，每一个手有5个指头，这个表示人的责任，所以这里的五就是基督，表示基督负责任，基督负责任。5×100，那就是完全的意思了，因为100是10×10，10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基督完全负责任。第二个香料就是香肉桂。香肉桂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正直的意思， 或者是公义的意思在原文。它是表征基督的义，表征神是公义的。所以圣膏油里头有一部分是代表公义，神的公义。下面是菖蒲，菖蒲这个字的意思是直立，就是站起来，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代表复活，站起来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就是靠着神的大能。主耶稣是罗马书第一章，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一出死里复活，所以是复活直立的意思。跪皮是表示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低下头来啊，低下垂下头来，那是屈身，就是表示基督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子。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降生为人，经过十字架，经过苦，他是神，所以他是公义的，但是带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受苦，最后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圣膏油里面的这些香料都有它属灵的意义。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橄榄油一心，我们知道橄榄油是代表圣灵，在圣灵里的油是代表圣灵。橄榄油是怎么出来的？橄榄油是橄榄被压榨而出来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橄榄油也是经过圣灵，使它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而让十字架成功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圣灵就是做工，圣灵啊是做工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撒迦利亚书啊，那里说到橄榄油是指着圣灵，或者我们请读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四章，请帮他翻一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三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三节，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两卷，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白的。万民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了，这里是说到靠神的灵。那么又读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第二次问他，这两棵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受膏者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受膏者，是油的儿子，橄榄油的儿子啊，叫做油的儿子。所以这里说的橄榄树要出油，这个油就是代表圣灵啊，代表圣灵的意思。因此圣膏油就是把四种的香料加上橄榄油，那么调和而成， 这四种的香料里面有两种香料是表明基督是神，一个是香肉桂，一个是菖蒲。香肉桂是说它是真实的公义的，菖蒲是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神，他能够复活。这两个是代表神，所以香肉桂是表明基督是神的意义，他在地上就把神彰显出来，他的生活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菖蒲是表示他从死里复活，靠着神的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两种香料是表示神负责任的数字。那么这两种香料用的是250克的香肉桂和菖蒲。两种加在一起是500克的。为什么把它分开了，分成250克呢？那就是表示主耶稣因着十字架和神分离了。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不是主耶稣说过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公义的神和主耶稣负担我们的罪，所以和主分开了。神就离弃了主耶稣，实际上他是活在一起的，是五百。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从神这个数字来讲，神来讲，所以这两个是分开了。另外两种香料，一个是牛脂麦药，是代表基督成为人而受苦，钉在十字架上。桂皮是表示基督降卑为人，他谦卑自己成为人。所以这两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是代表基督成为人他负责任的数字。四种香料是被由橄榄油一星一，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一这个数字是代表三一神的数字，一星。好了，这个是神的数字一，所以就是神把这4种的香料借着神的灵把它调和在一起。那么就表示这个圣膏油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又是代表十字架，又是代表复活，又代表圣灵，所以这个叫称为圣膏油。这个圣膏油是可以使人成为圣的，因为涂抹它以后啊，就成为圣。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成圣和至圣的意义是不同的。成圣不是说你这个人就圣了，乃是说你的地位圣了。成圣是表示我那个地位是圣了，成圣的意思就是归于神，就叫成为圣。所以凡是归于神的，献给神的，本来是不圣的，现在归于神就圣了。不是这一个东西本身圣了，而是归于神而圣。那么就要用这个圣膏油的26节，来抹会幕和法柜，因为会幕和法柜都是人用手做成的，虽然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的，但是还没有成圣，就是要归于神，所以一定要抹他们。还有27节，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28节，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是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至圣我们上次说过，就是圣中的圣， 把哀着的都成为圣，哀着他成为圣，不是你就圣洁了，乃是说你归于神了。你放在祭坛上要献一个祭，献一个牛，献一个羊，这个牛羊本身不圣，但是因为摆在祭坛上接触是祭坛，这就圣嘛，意思就是说他归于神啊，他归于神。三十节，又这个三十节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成分职分。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也要用圣膏膏他们，膏他们的目的就是人也要成为圣，就是他那个地位是圣的，人也要成为圣。上一次我们说过，祭司穿上衣服以后，那么要用血，赎罪祭的血，就是牛羊的血，而且要取点圣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他们的衣服上。这个是在我们二十九章，请我们读看看，读二十九章第二十一节，出埃及记就是前面一章。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膏油到他们身上，他们这个人就成圣；膏油弹在他的衣服上，他的衣服也就成圣，因为他要侍奉神。好，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说到圣膏油，它代表的属灵的意义，代表了属灵的意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圣洁。我们一定要清楚，圣洁是神的性情，公义是神做事的办法。神审判人那是根据公义，那是根据公义，你公不公义。但是神的性情是圣洁的，基督徒就不是只到公义为止，基督徒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要归于他。所以在希伯来书的讲，管教是我们与神的性圣洁有份。所以基督徒不只是要工作一个公义的基督徒，而是要成为圣洁，像神那样的圣洁，我们才能够侍奉神。如果不圣洁，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好，下面我们就要读第三十章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舍客勒是二十计拉。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除，贫穷的也不可少除。个人要除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好，这一段圣经我们中文的翻译的不是很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一节一节来讲。啊，这一节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这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对他说。十二节，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意思就是说要数以色列人， 就是要以色列人排队啊，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可能是按支派啊，先可能是流便支派，要他排队，哪一个数一个，哪一个数一个，这个叫背数，计算总数，到底有多少人，要计算他的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暑假奉给耶和华。那么一个一个的数，数一个就要把钱交出来，交多少钱？但是个人，这个就叫暑假。个人，你们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原文这个字不是生命，原文是魂，要为他们的魂把暑假奉给耶和华。暑假这个字的意思可以翻译成遮盖，把它盖过去。还有一个意思是买，买的意思，买的价钱啊，买东西买的价钱，这是暑假的意思，所以它叫价，买的意思。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就是每一个人要准备半色客的在身上，数到你那里，你就要把这个暑假拿出来，如果你不拿出来，就免得有灾殃了。这个灾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打击，神就要打击这个人，那要打击他啊。现在我们只是照文字来解释啊，所以的意思我们还弄不弄清楚，因为这个翻译的不太好，我就一句句的把它解释，你清楚了这个过程了，然后我们再来讲它。十三节，凡过去归那些被属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色克勒，这半色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这个什么叫做凡过去归那些被属之人的，这个就是过，凡过去就是 pass， 数一个就 pass 一个，就是这个意思。过去了，数了一个，你就过去一个，是凡过去了，数了你，你就过去了，你就是过去了这个被数的人，你就要按圣所的瓶，就是秤，拿银子半色克勒。因为这个过去的银子啊，不是说我这个银子拿出来就是半色克勒，叫散碎银子要称一下啊，所以这个很费时间的啊，那要称，你正好是半色克勒，就收了一个了啊。第二个又数，又过去，反过去，又过去一个啊，就是 pass over， 就过去一个了啊，它是这个意思。这半色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请注意这个礼物原文又不是礼物，原文叫做举祭，把它举起来了叫举祭。举祭上次我们说过摇祭和举祭，举祭的意思就是献给神，举祭的意思就是往上啊，山顶往上去，这是献给神。一色克勒是二十祭拉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单位，色克勒是一个重量的单位，一色克勒就是二十祭拉，所以半色克勒呢就是十祭拉啊，就告诉我们这都是重量的单位了。十四节，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凡过去就是数一个过去一个，那个被数的人，什么人？就是一定要二十岁以外的才将这个礼物奉给耶和华，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拿二十岁克勒，半岁克勒，不是每一个，一定要二十岁，满了二十岁了，二十岁、二十五岁、三十岁、三十五岁、四十五岁、四十岁，好，你过了二十岁以外的，你就要拿出来了。十五节， 他们为属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这个属生命也是魂的，生命就是魂，就是买他们的魂了，或者赎他们的魂了，将礼物交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除，贫穷的也不可少除，就不分你有钱没有钱都得拿这个赎价了。个人要除半是可的。十六节，你要从以色列人受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请我们注意，原文没有一个罪字，就叫赎银或者叫赎价，没有这个罪字。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所以他不是赎罪，而是赎生命，生命就是魂。好，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到底，以色列人有多少？现在整个以色列人，那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民数记第一章。六节，四十五、四十六啊。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人。603,550人。这个是在民书记告诉我们，那么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12章。出埃及记12章，第37节。出埃及记12章37节，以色列人从闪赛起行，往苏果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你看这个步行的男人啊，他也就是说20岁以外的，约有60万，就是没有给你一个准肯定的数字，就是603,550人。好，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数字，但是要注意一个，这个数字是指说20岁以外，所以民数记就更清楚的解释了，就是凡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数目。所以这个赎罪银或者赎生命的这个银子，是为着20岁以外的人。20岁以外的人为什么要为他们？那么我们知道，20岁以外就是表示他们能够打仗，能够打仗就是他们的生命开始成熟了，不成熟他不能打仗。所以在民数记第一章那里就讲，这些人能打仗的人就称他们做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他们的生命开始成熟。在以色列人讲，当时是肉体的生命开始成熟，满了20岁。今天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在有一批基督徒的里面，他们的生命开始成熟了，属灵的生命开始成熟了，就是从属肉体的里头进到属灵的里头， 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讲，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因为你们还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还有嫉妒纷争。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生命成熟，基督徒今天需要生命成熟。生命成熟，基督徒今天就没有嫉妒，没有纷争了，也不吵架了，也不讲是非了，都能原谅别人了，那你叫生命成熟了。你这个叫打仗，或者我们怎么打仗呢？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那要准备打仗。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中间有很多基督徒不能够打仗的，没有办法打仗，因为他第一个看不见战争，因为他都是看人，不是看神。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懂得打仗，你一定看见人背后的撒旦，这个是我们打仗的根据。所以穿上全副的军装要抵挡什么魔鬼的一切的诡计，这个叫做打仗。他生命成熟了，二十岁了。所以二十岁的人他就要为他的魂拿出赎价，这个是讲到魂的赎价。所以我的理解，为什么这里要说到魂的赎价，现在我们要提一下魂这一个字，在旧约的用法有两种的用法。魂这个字在旧约的用法，一个是说指着人来讲，指着人来讲。那么这里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四十六章。二十七节，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七节，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原文这个人字不是人，是魂，就是有七十个魂。所以魂这个字在旧约的用法，一个是指着人来讲，一个人可以叫一个魂，七十个人叫七十个魂，这是一种的用法。但是除了这种用法，还有一种的用法，那请我们读诗篇五十七篇。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这个心字原来就是魂字，所以这一个魂就不是代表一个人了，但是说到翻译成心了。那么这里头就要指着我们的思想、感性、意志了，这个魂里头，啊，指着这些魂的功能了。我们再读一处，请我们读诗篇的八十六篇。第四节，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这个心里欢喜就是魂欢喜，那就代表感情了。所以这里就不是完全指着个人，指着人来讲，那是魂里面的功能了。还有一处，请我们读一百零六篇，诗篇一百零六篇九十五节。对不起啊， 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五节，第五节，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实际上那是魂里面发昏，啊，魂里面发昏。好，我想这些就给我们看见魂的用法。旧约里头魂的用法是两种用法，那我们就要根据这一句话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么诗篇还有一处就是119篇，129节，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就是我的魂谨守，那就代表他的意志了。所以这里有感情，也有意志，也代表有思想。所以魂，我想魂这个在旧约还有一个用法，就是代表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思想、感情、意志。啊，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30章，这里说到的赎罪营是说拿来赎生命，意思就是赎魂的意思，而不叫赎罪，因为原文没有那个赎罪营的那个罪字，在原文没有的，就是赎生命。既然我们是赎生命，那就是赎魂了。魂的意思就是说还要买，我们说赎的意思有买的意思。那么也就是我们一个人除了我们得救以外，我的魂还要得救，这就是代表魂的得救，是买了。希伯来书第9章那里告诉我们，如果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一定要流血，或者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9章，希伯来书第9章第22节，第9章22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你说怎么来一个赎罪营啊？血如果不流血，怎么能够赦免罪呢？所以这里的赎罪，你看它原文也没有一个罪字，就是买的意思，赎的意思，赎什么？赎生命，就是赎魂。而且这一个赎罪营是为着20岁以外的人才有，而且咱们打仗的男兵妇女20岁还没有。当然这个妇女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属灵的意思来讲，什么叫做20岁以外男丁，就是刚成的人，生命成熟的人。所以今天来讲属灵的意思就是包括妇女都在里头，你只要是刚强的人，生命成熟的人，能够打仗的人都包括进去了。好，所以赎罪营这个翻译的不大准确的，所以最好就是说买他的魂。我们知道我们的魂是需要救赎，今天是需要救赎，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都需要救赎。那么这个救赎是用银子来表示，所以我们在说到圣这个会幕里头器具的时候，我们就讲了金也有银也有，金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荣耀，银是代表救赎。但是这个救赎这里告诉我们，那就是赎生命了，赎魂了。所以我相信这是指着魂的救赎来讲的，而不是指着罪来讲的，因为罪是要流血的。 那么而且这些这个赎罪银是对着二十岁以外那个打仗的人，就是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但是他的魂并不一定得救了，所以魂还有一个救恩，这是我们很经常讲的，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还要得救，这个得救是靠神，靠神。所以他这个是作为一个举祭，举祭的时候就是仰望神，往上面去，往上面去仰望神，魂的得救是仰望神，仰望神。因为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常常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的思想要被拯救，那是仰望神。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么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已经每一家人杀了一个羊羔了，那就代表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被数的这个男丁啊，603,550人啊，都吃过羊羔了，那就得救了，他们已经出埃及了。出埃及吃羊羔，出埃及过红海，就代表我们得救了，而且过红海也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受浸了，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一个受浸的基督徒，这603,550人出来在旷野，他们就要准备打仗了，是军队了，其他还有妇女儿童，所以加在一起，上次我们讲至少是200万，也就是600,000里头的这600,000人，一个男丁就算他结一个婚生一个孩子，就是三，就要生三，三六就是有180,000，那你还加上一些老年人呢，啊，所以至少是200万人。这200万人在过红海，在埃及出来，都吃过羊羔的肉，这不得救了，那都是得救的，但是得救的不一定都能够打仗，所以打仗呢，就是要另外满20岁以外的才叫打仗。能够打仗的，懂得打仗的基督徒，一定要懂得属灵生命的长进。啊，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魂的得救的问题。昨天下午我们聚会有一个姊妹就做一个见证，她说大概是星期六，因为这个是个长周末，她要准备出去玩，已经啊，她的孩子们他们就一起就订了，旅游巴士了，不记得到一个什么地方要玩一天，但是呢，她要出去玩的时候啊，没有先祷告。结果啊，票也买了，钱也交了，要动身了啊！第二天，这个时候他想起，好像里头有点不对，他就祷告了。他说：“主啊，我到底该不该去啊？求你，我愿意听你的话，求你把你的话指示我。”好了，他就翻圣经啊，就有一句话来了，那就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句话来了就很帮助他了，他觉得神不要我去了，我去玩是顾念所见的啊，我就不去了。那么这个就叫魂的得救，你看没有，这个不是用血，这个乃是一个举祭。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钱交了没有，交了退不退，他不退啊，不退怎么办，不退就算了，那我神给我有话，我就要顺服神了，好吧。那么我们每一个接受之后，今天我们就学这个功课了，我的魂要得救，我的思想得救，感情得救，意志得救，那么这样我的行为就按神的旨意去做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天天都活在这个里头，什么时候你里头不平安，什么时候里头有责备，看来什么时候就要去寻求神了，要问问神的旨意究竟如何。所以这个赎罪银它是所赎魂啊，我是相信这个是指着魂的得救来讲的。好，那么我们还要看看这个赎罪银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这个赎罪银它是要做 拿来做什么用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为着贿赂用的。请我们读第30章，16节。30章16节，你要从以色列人手中赎罪银作为贿赂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还。这个赎罪银最后是要为着拿来奉献给神，是为着贿赂。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出埃及记的38章，24节。24节开始。从被赎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平，有100他连的，并1775舍克勒。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平，每人出银半舍克勒，就是1比价，用那100他连的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的，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他连的，用那1775舍克的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银子是要做会幕用，做什么用呢？那第25节，一共有603550人，每一个人出半舍克的银子，那你就算一算了，我是算过的，这一算出来就有100他连的，还零1775舍克的，啊，因为这个很好算了，一个人半舍克的，你就出个二嘛，然后你再把这个银子换一成100他连的，好了，所以这一个就100他连得，27节。用那100他连的银子，零头不算，100他连的拿来，100他连的可以做几个带卯的银座呢？100个，100他连的一个，一个带卯的银座是1他连的，这是我们原来讲过了。那么到底有多少带卯的银座？啊，这个我们应该啊算得出来，啊算得出来的，因为啊，我们如果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往前面翻，我们读民数记，不是出埃及记，第26章，15节。啊，这个等于我们温习了哈，复习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学好了以后，你就可以给别人上课了。啊，他就问你这100个银座在哪里，他们要把它算出来，好吧？好，26章，15节，你要用皂角木做帐篷的竖板，这是我们说过了。每块要长10肘，宽1肘半，每块必有2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在这20块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2卯接这块板，这块板上的2榫，2卯接那块板上的2榫。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好了，请问70个，好多银座了，这里84了，南边和北边对不对？80个银座了，好，还差20个。好，现在我们读下面了。22节，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 账目的后面的拐角也要做把两块，两块加六块几块，八块，八块每个要两个银座，多少？十六个，十六个加八四个多少？九十六个，好不好？还差四个，啊，现在我们来找另外四个。这四个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就是我们现在来读十二十一节。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之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柏，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角木柱子上，就是把至圣所和圣所隔开，有四个皂角木的柱子外面包了金。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几个银座了？四个，九十六加四多少？刚刚一百个。啊，这个要记得，我们读完出埃及记啊，因为我们讲的这么细这么慢，你要带在脑头，一定要记在，反复记在脑里头，人家以后要问你啊，你就答得出来了。你说这个，好不好？到底在哪里？啊，八十个在哪里？南边八十，北边八十，西面。十六个，就是就十六，还有四个，那是在自身所和身所之间运作，好吧？那么这个就解决了。好，现在我们再读三十八章，还剩下有银子。二十八节，三十八章的二十八节。用那1775色克的银子，一百他连都已经没有了，还剩下的零头了。那么这个1170色克的银子做什么？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好了，那我们要看这个柱子上的杆钩子和柱子上的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又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就往前面翻。啊，请我们再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出埃及记二十七章。第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十七节，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这是杆子了啊，这个银子做杆子了。这是上次我们讲，因为这是院子外院啊，很多柱子了，这个柱子上面呢、啊、都要连起来，因为它的北面有二十根柱子，这是同座的，我们讲过了，南边也有二十根柱子啊。好了，这些柱子，每一个柱子和柱子之间用银杆把它连起来，横着连起来。不但这样，刚刚我们读三十八章，那个每一个柱子上，铜的柱子上面还有个银的顶，把它包起来，有个银顶。不但这样，每个柱子上还有一个钩，还有一个钩。好了，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二十七章十七节，院子四围的一切柱子都要用银杆连了。柱子上的钩子都要银做。好了，你看钩子有了，杆也有了啊。这个听不清楚什么叫做杆，清楚啊，杆是横的，把一个柱子连起来，就等于这个房子有两个柱子，上面有一个横梁，杆就是横梁了，好不好？把这个柱子都连起来，这个横梁的上面要用银子把它包裹起来做一个顶，那么每一个柱子上面要做一个银钩把它勾起来，那么这些意思就代表救赎，银就是代表救赎啊，银是代表救赎。好，一直到这里为止，我们就要清楚开始清楚一点了。好，另外呢，我们因为要说清楚这个救赎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的十二章。 43节，出埃及记12章43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即受了隔离就可以吃。你看，你这个银子就叫买了，这是救赎的意思了。这个买的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赎生命那个赎字啊，赎生命就是那个赎字一样的，所以赎的意思就是买的意思。我们再请读一点新约的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21章，19节，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魂。这个保全的意思就有买的意思，就是买的意思。所以说呢，我们魂的得救跟买有关系 所以今天出埃及记第30章，那你说买生命，赎生命就是买魂的得救。所以主耶稣说，这比保全魂，你要忍耐，你的魂就得救，就被买了，靠着神的恩典买了，保全了。所以就是说，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如果你要救你的生命，就是救你的魂，你就要失上魂。如果你为着主的缘故失上魂的，你就要保全魂，就买了啊，你就买的意思就是出代价啊。我们要知道，买就是出代价。你要买东西，东西你要花钱了。你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想想划不划得来啊，所以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常常有几个商店买菜的时候，跑来跑去比较一下，这个便宜一点还是那个便宜一点。那么这个就是说你要出代价，要买。所以买魂的意思就是出代价了。那么这一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18节。使徒行传第1章18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匠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这就使得犹大。所以他犹大买了一块田，他做工的工匠，犯罪的工匠买了一块田。这个买字，这个买字和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21章49节那个保全魂是一个字，保全魂。如果长存忍耐，就必保全魂，就是买了魂了啊。所以保全就有买的意思在里头。因此这个赎罪银就是代表买魂的意思，买魂的意思就是出代价的意思。出代价就叫举祭，为什么你要手要举起来呀？举起来是要出代价的，手放下去是容易的，因为地心吸力把你吸下去，你要反抗地心吸力拿起来，那你是要出代价的，你手上拿起来。这个就是赎罪银的意思。所以赎罪银，我们读了这些圣经，我觉得应该是这种魂的得救来讲。虽然在旧约没有魂的得救这几个字，但是这是一个预表，预表那些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人。另外这个赎罪银，这个赎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遮盖的意思。什么叫遮盖？遮盖的意思是 cover， cover 就是保护起来。
我们的魂的得救是靠神保护我们的思想，保护我们的感情，保护我们的意志，不受撒旦的攻击，保护，所以把它靠了起来啊。所以这里头不是代表赎罪的意思，不是代表流血的意思，所以银子没有这个意思。在立位记的里面所用的赎罪记这三个字，一定赎有这个字，罪也有这个字，有赎有罪，这是两个希伯来字，希伯来文里头一定有这两个字。但是我们今天用的赎罪银没有罪字，就是赎字，而且后面再三告诉我们几至少有三次告诉我们，就是赎生命，就是赎魂了。所以赎罪记这个意思啊，在利未记里面，或者我们读一点利未记好不好？利未记第四章，第三节。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公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浇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其次，耶和华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到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就是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营外洁净之地，刀会自所用火烧在坛上。好了，那么这里讲的赎罪记第三节，赎是有一个字，罪也有字的。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赎罪记呢？因为这个牛本身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啊，但是怎么现在他叫赎罪祭呢？就是人把手按在他的头上，对不对？那就是说人的罪就跑到这个牛身上来了，跑到牛身上来了。所以赎罪祭的意思可以把它称为犯罪的圣所。赎罪祭啊，就是手按在他身上，这个牛就叫做犯罪的牛了，叫犯罪的牛，逆行啊，做犯罪的牛了。本来他没有罪，我犯了罪，但是现在我按在他头上，他就代替我死，因为他已经犯罪了，他就该死了。啊，他就叫犯罪圣，圣属的一个圣，或者叫犯罪的牛。啊，犯罪圣是这样一个圣，就是圣属的圣。我写在这个黑白上啊。好，犯罪圣，啊，它是一个圣属，好不好？这个就称为犯罪的圣所了，因为罪带到身上去了。本来这个牛没有犯罪，但是因为我和他联合了，他就犯罪圣了。圣所叫犯罪圣，但是把他杀了以后，他就成为赎罪祭了。啊，他就赎罪了，啊，为我赎罪。但是赎罪银没有这个罪字，啊，和那个就不同了，它只有一个赎字。赎字两个赎字是一样的，啊，两个赎罪赎字是一样的，赎罪，但是没有罪字啊。我就想，根据原文呢，我们就把它要弄清楚，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它了。好，赎罪银最后是用在会幕里面，做了它会幕的柱子， 你下面的银座，而且每一个种一塔连德啊，我们知道金灯台是多重啊，金灯台就是一塔连德啊，金灯台是一塔连德，记不记得？那是很重啊，啊，这么重啊，金灯台就是一塔连德，
六十六塔
，好，好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每一个银座也是一塔连德，那么这个会幕啊，会幕的柱子，我们知道每一边就有40个，两边加起来是80个啊，那么这个每一个是一个塔连德，这个柱子就他就承担这个柱子的责任，所以我们整个会幕的柱子就靠这个根基啊把它立起来了。所以这个银赎罪这个银，或者说它就成为我们会幕的根基了，所以拯救要成为我们整个会幕的根基，银就是代表根基了，代表拯救的意思。所以就靠这一些人，我们整个的会幕，或者会幕是代表教会来讲，就是教会里面就是靠着一批能够为主打仗的人战士，他们成了根基了，他们的举迹成了根基了。那么这一个根基就把整个的会幕要撑在上面，好吧，这是根基。所以感谢神。那么这个根基从哪里来？是从一辈肯出代价的人，生命成熟的人，从这些来。这些人肯出代价，那么马太福音啊第11章12节，我们请读读马太福音11章12节，那里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叫做强暴的人。马太福音11章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这个字叫做强暴，这原文就是强暴。强暴不是对别人强暴，是对自己强暴，肯对付自己的人，那是对自己强暴。对自己强暴就是你肯出代价。自己强暴就是肯出代价，所以一个肯出代价的人，那就是进天国的人，他就能够进天国。不肯出代价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天国。所以出代价的这些人，那么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要买啊，所以红乐哥就是需要买的，需要出代价。我想这个赎罪银的意思啊，代表是这么一个属灵的意义了。这里就和我们理解的和这个中文圣经我们这里翻的就是不一定完全很准确，所以那么现在我们读完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到底赎罪银是代表什么意思，好不好？好，那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请宋弟兄来交通，好不好？啊，没有啊，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今天这一部分。现在我们只能到这里为止了。好，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牛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按在他的头上，他就成为这个赎罪生，就是代罪的。
对。
那我看过一本属灵的书籍，他就讲说，若是要请人为你按手祷告啊。那么要很谨慎，否则可能他如果自己的罪
名
就
是
清楚，可能因着
爱
所
会，不错，你说对了啊。现在我们是说赎罪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牛这个羊为什么能够带我们赎罪？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去了，这个预表是说耶稣，这个牛作为赎罪祭是代表主耶稣，那么主我们 按手在牛的头上，那么他就带我们赎罪了。那么主耶稣一样的，主耶稣是带我们赎罪，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去了。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去按手在主耶稣的头上，也不可能了，但是这是神做的啊，圣灵做的，让我们的罪归他身上。那么在今天的按手，大家要特别小心了，好不好？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对不对？而且这个圣经里告诉保罗，保罗告诉提摩太，你给别人按手不要急促，免得给别人的罪上有份。这就是要很小心的教导了，好不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今天许多人去按手，我也知道有的人一手一按就把邪灵按进去了，因为他本身身上就是和邪灵交通的，也按进去了啊。因此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特别小心，就是刚刚子睿说到的啊，就是按手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按手不是给赎罪祭的按手，和我们今天现在这种按手是不同的，好不好？那是两回事情。你刚刚说的很重要，就是现在不能随便让人给你按手，因为有的人想我或者想要得一个什么恩赐，比方医病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什么，我没有，就请人来按手。但是我们往往听到有人就做见证说，他说我被他手一按就按出问题来，本来没有问题的按出问题来啊。那么有的时候赶鬼也给别人按手，有的时候还不是一个人按手，十几只手都在那里按，一个手上按就给一个，一个手上给一个，你知道哪一个手是圣洁的，好不好？这个有问题。好的，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问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请三弟兄给我们祷告，好吧？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再一次我们有机会领上你的话语，说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信徒的又付出代价，因为是有付出代价努力的人才能进入你的国度里面，就很多帮助爱你，我们所有的时间都会为你的国而努力，才付出代价。我简简单祷告，因为主耶稣基督。
阿门。
谢谢。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